基因传，悉达多·穆可奇作品，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杨瑶播讲。
在阿西洛马会议结束后，有几位科学史学家曾试图寻找某个相似的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，可是他们却一无所获。而我们也许可以从1939年8月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与利奥·齐拉特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件中找到答案。他们在这封长达2页纸的信中告诫总统，制造某种具有强大威力武器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。爱因斯坦写道，目前科学界已经发现一种重要的新型能源，它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这种全新的化学反应可以用来研制炸弹，而且其后果应该不难想象。人们将据此制造出某种具有极强威力的新式炸弹。如果船只携带一颗此类炸弹在港口引爆，那么其破坏力将完全摧毁整个港口的设施。随后，美国政府迅速对爱因斯坦与齐拉特的信件做出了回应。罗斯福总统感到危机迫在眉睫，于是他委派科学委员会进行调研。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，该委员会即更名为铀元素顾问委员会。到了1942年，上述委员会演变为曼哈顿计划，并且最终在世界上率先制造出了原子弹。然而，阿西洛马会议与曼哈顿计划的意义并不相同。科学家在这里认真反思自己使用技术具有的危害性，并且积极寻求对自身工作进行规范与约束。从历史角度看，科学家很少主动要求成为自律管理者。就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人艾伦·沃特曼于1962年所写的那样，纯粹的科学并不在意发现导致的结果，其信徒只对探索真理感兴趣。但是当我们回到重组 DNA 这个话题上的时候，伯格却坚持认为科学家再也不能只满足于探索真理的现状，真理的内涵极其复杂且难以诠释，人们在证实之前需要经过缜密的评估。此外，面对重大技术创新时就更需要谨小慎微，而政治力量不能作为评估基因克隆危害与潜力的工具。1973年，也就是阿西洛马会议召开后不到2年，尼克松总统就厌烦了这些科学顾问，于是毫不客气地解散了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。而这种行为也引发了科学界的极大忧虑。虽然当时的科学发展氛围已经渐入佳境，但是如果政府采取这种武断、独裁与质疑的态度，那么总统很可能会随时干预科学家的自主权。现在科学界处于进行重大抉择的时刻，要么将基因克隆的控制权交给他人监管，然后发现工作陷入随意干涉的僵局，要么科学家自己成为科学研究的监管者。科学家应该如何面对重组 DNA 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呢？当然，还是通过他们最熟悉的研究方法，其中就包括数据收集、证据筛选、风险评估、谨慎决策与集思广益。伯格说，阿西洛马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，就是证明科学家具有自治能力，而以前那些习惯于追求自由研究的科学家必须学会自我约束。阿西洛马会议的亮点之二在于促成了科学与公众交流的机制。当年爱因斯坦与齐拉特的信件曾经作为秘密被刻意隐藏起来，与之相反的是，阿西洛马会议则尝试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有关基因克隆的担忧。正如伯格所描述的那样，由于超过10%的与会者来自新闻媒体， 因此公众的信任感无可置疑地得到了提升。他们可以自由报道、评论以及抨击实验结果与研究结论。同时，与会记者还记录下协商、争吵、指责、犹豫以及共识的过程。阿西洛马会议的最后一个亮点其实更值得商榷。虽然人们在会议中广泛讨论了金克隆的生物学风险，但是实际上并未涉及该问题的伦理与道德层面。那么，操纵人类细胞中的基因会产生何种后果呢？如果将新的信息写入人类基因，会产生何种结果呢？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整个会议只字未提伯格在西西里担心的那些问题。随后，伯格对于这种纰漏做出了回应。难道说阿西洛马会议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是在故意掩饰这些问题吗？由于本次会议回避了重组 DNA 技术的潜在误用与伦理困境，因此还有其他专家也对该会议持批判态度。但是我们不应忘记，这些可能性也许就会在不远的未来出现。总之，这场历时3天的会议主要关注的是风险评估。如果在此领域出现其他危机，那么我们会立即采取措施应对。虽然有几位参会嘉宾指出了这个纰漏，可是并未引起会议主办方的重视。随后我将就该话题进行深入探讨。1993年春季，伯格带领我们这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来到阿西洛马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在伯格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，阿西洛马则是学系召开年会的地方。我们乘坐由小轿车与面包车组成的车队离开斯坦福，沿着圣克鲁斯海岸行驶，目的地就是蒙特利半岛上那片像鸬鹚颈部一样的狭长地带。肯伯格与伯格在前面开路，我则坐在由某位研究生租来的面包车中，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从事 DNA 复制的生物化学家。他作为一位曾经的歌唱家，在途中不时吟唱着普契尼的歌剧。玛丽安娜·迪克曼是伯格的资深研究助理与合作伙伴。就在年会召开的最后一天，我与他一起来到矮松林散步。迪克曼带着我在阿西洛马走过了一段特殊的旅程，他将那些爆发激烈对抗与争论的地方指给我看，而这也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。迪克曼告诉我，阿西洛马会议是我参加的所有会议中分歧最严重的一个。我不禁问道，这些争论达成了什么共识吗？迪克曼停下步伐，然后眺望着大海。当潮汐退去的时候，海浪在沙滩上留下婀娜的身影。他用脚趾在潮湿的沙滩上画了一条直线。迪克曼说，阿西洛马会议是科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，掌握操纵基因的能力代表了遗传学发展的飞跃，而我们从此也掌握了一门新型语言。我们需要让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相信，人类完全可以承担应用此类技术的责任。尝试理解自然是科学的冲动，而企图操纵自然则是技术的野心。重组 DNA 研究已经将遗传学从科学领域引入技术王国，基因的概念从此不再是抽象的传说，它们可以从尘封千年的生物体基因组内解放出来，自由地在不同物种之间往来穿梭，并且在此过程中历经修饰、提纯、延长、缩短、改造、混合、突变、再混合、匹配、剪切、粘贴以及编辑的改变，它们的功能在人类干预下可以得到无限延伸。基因不再只是研究对象，它们已经成为研究工具。例如，在儿童正常发育过程中，当孩子掌握了语言递归性后，会表现出喜悦的神情。他会意识到思想可以构建词汇，而词汇亦可产生思想， 重组 DNA 技术使得遗传学语言具备递归的特点。生物学家曾经花费数十年时间试图阐明基因的本质，但是他们现在却可以通过基因技术来指引生物学的发展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已经从学习基因语言转变为使用基因语言进行思考。综上所述，阿西洛马会议恰好成为这些重要成果的展示舞台。这次盛会不仅是遗传学突飞猛进的庆典，同时还在激烈的交锋中提出了评价标准与预警机制，而科学界将阿西洛马会议视为遗传学迈向新时代的标志。